历史感应不昧因果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历史感应统计中的因果故事，欢迎您的收听。今天啊，我们再来谈一谈中国人的礼让。上一集呢，我们谈到古代吴国的太伯和季子退位让国的礼让精神，今天我们再谈谈伍子胥和吴王夫差的故事，进一步看看争利与争礼都会给我们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，如何在一个竞争的社会依然能够独善其身，像颜回那样，就算过着穷困的生活也能不改其乐。谈历史明因果，历史给我们的启发真实而又深刻。
吴国旧事，争利争理，还是利国利民？在上一集节目当中，我们谈到懂得礼让的颜陵季子呢，对念头很谨慎，想到要送宝剑给徐君，即使对方已经去世，也仍然将宝剑挂在坟前的大树上，不违背自己的初心。然而呢，季子的诚敬虽然感动了徐国，却无法感化吴王家里那些野心勃勃的王公贵族。公元前515年，愚昧的儿子公子光想争取王位，成就他的光辉霸业。刚好啊，楚国人伍子胥流亡到了吴国，认识了刺客专诸和要离。伍子胥就把两位刺客介绍给了公子光，于是公子光就派刺客专诸杀了吴王僚，自己登上王位，成为吴王阖闾。吴王阖闾登基后啊，内心很不安，因为他深知爷爷吴王寿梦的心愿呢，是要让季子做吴王。所以他大声说，
就算季子在这里，也不会罢免我的王位。
吴王阖闾说这番话，正是因为出自他知道礼让是美德，可是他却对这个美德呢不以为然，又被成就霸业的欲望冲昏了头脑。面对这样的情形，颜陵季子只有隐居在野，一言不发，好好发展农业，为民造福。季子曾准确地预见了三家分晋，郑国子产上台后成为良臣，秦国必将统一天下。可想而知，他此时也一定能预见到吴国的灭亡。吴国国运将尽，这个忧患吴王完全看不到。吴王阖闾和他的儿子夫差心心念念都想着做霸主。孔子的学生子贡曾经访问过吴国，感叹说，
吴王为人贪功名而不知利害，
好争名夺利者常因贪眼前的一点短暂利益而招致国破家亡的祸患，这正是历史的教训。遗憾的是，这些历史的教训吴王看不到，也不想知道，他所追求的是霸权，所以他又派刺客要离刺死了吴王僚的儿子庆忌，以为这样做王位就稳妥了。殊不知靠暗杀的手段来夺取王位，代价却是国家的灭亡。42年后，吴国为越国所灭，并且再也没能够复国。在吴国灭亡之前，曾经经历过一段短暂的辉煌。吴王阖闾南征北战， 终于称霸，成为春秋五霸之一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公元前496年，吴王阖闾攻打越国时受伤而死，由三儿子夫差继位。时代越来越颠倒错乱了，此时的圣人经历着种种的困难和挫折，季子隐居乡野，孔子再陈绝粮。夫差虽然不是长子，但却野心勃勃地谋求王位，恰逢太子去世，就苦苦请求伍子胥支持。虽然吴王阖闾觉得夫差愚而不仁，但是因为赢得了伍子胥的支持，也得以继位称王。第二年，吴王夫差就打败了越王勾践，然而自负的吴王却再也不愿意听伍子胥的劝谏。亡国后的越王勾践为了复国，卧薪尝胆，对吴国一味讨好顺从，耐心地等待时机。伍子胥看在眼里，深为忧虑。他说，
越王对吴王好，是为了将来能灭掉吴国，就好像人养畜生，并非出于爱护，而是准备杀掉他。
可是吴王根本不听。公元前485年，颜陵季子90岁了，他跑到楚国讨伐陈国的战场，劝说楚国退兵，请求两国国君好好修习德性，安定国民。本次出使之后，他就去世了。北宋文学家苏东坡感叹说，
季子以90岁高龄而能劝说楚、陈两国退兵，必然知道吴国即将灭亡，可是他一次都没有劝谏吴王，他知道言之无益。
可是伍子胥还是希望能够据理力争，他偷偷将儿子托付给朋友，就跑到吴王那里以死劝谏。谁知吴王大怒，赐他一把锋利的宝剑，命他自杀。伍子胥临死前说，
我死后将双眼悬挂在东城门下，我要亲眼目睹吴国的灭亡。
这时的孔子也结束了周游列国，准备返回鲁国整理诗书，教授弟子。路上遇到了隐士杰逆，杰逆对子路说，
天下就像滔滔洪水一样混乱，谁能改变得了呢？有人到处找明君，想通过辅佐明君来改变现状，你跟着这样的人学习，还不如跟从避世隐居的人学习好呢。
这大概就是颜陵季子避世耕田，孔子删定诗书的原因所在吧。世乱已经无法挽救，只好隐居以保存文化，利益一方。这可能是古今中外处于乱世之中的治世仁人共同的选择。在基督教遭到古罗马迫害的时候，隐士圣保罗延续了基督教的教育。几乎是同一个时期，中国的隐士陶渊明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盏明灯。这些都显示出圣贤敬天爱人，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，都一如既往地以诚挚的爱心、高度的智慧利益世人，利益后世子孙。伍子胥去世11年后，越王果然从东门杀入吴国的国都。走投无路的吴王夫差觉得就算是死了也没有脸面见伍子胥，便用白布蒙上双眼，自杀而死。 其实吴王夫差没有脸面见的人还有颜陵季子啊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伍子胥虽然是历史上有名的忠臣，但他没能像关羽那样成为善神为护天下，却成为江南一带的朝神，需要小心祭祀。传说伍子胥去世之后，吴王夫差依然怒气未消，将他投到江里，谁知顿时江水暴涨，人民吓坏了，所以伍子胥就成为当地的主管潮水的神仙。汉朝的王充说，
这大概就是伍子胥对吴王夫差心存怨恨造成的吧。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也感叹，
怨毒之于人甚矣，
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人为武德之首，真正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怨气自平啊。伍子胥与颜陵季子同时代，曾经迁堵季子之让，及至国难将至，怨心难以平复，纵然身为忠臣，死后却成为当地人心目中的恶神。这个文化现象也显示出因果感应的道理，丝毫不爽。吴国灭亡之后，当地的人民依然在江苏一带繁衍生息，人民对于当年叱咤风云的霸主如何风光不可一世早已淡忘，但是却对于太伯季子的德行几千年来传颂不已。对此苏东坡十分感叹地说，
古之真人有化无死，
他们的贤德人民永世不忘，颜陵世泽让国家风，成为江苏常州一带人民非常喜欢的对联。礼让不仅是吴氏家族最为重要的祖训，也是江南人民最为看重的品格。
2000多年来，民间尊崇古圣先贤仁义礼智信的教诲，效法孔子温良恭俭让的德性，得以安居乐业，安定团结。中国历史的延续性是世界上仅有的，即使在民国军阀混战时期，人们还能看到军阀带头祭拜孔子，真是教化的力量，穿越时空，正义的力量，不可思议。当年孔子周游列国的劝化，虽然没能挽回乱世来临，但却在2500年后，敢得好战好杀的军阀也不敢公然违反他的教诲。颜陵季子默默力行，虽然无法感化争名逐利的王公贵族，扭转吴国灭国的国运，却形成了江南几千年来的守礼相让的民风。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，先行者的圣德就算一时被世人所误解，但是日久天长，则逐渐内化成整个民族的精神。中国在孔子、季子所处的时代，实现了精神领域的成长与突破，将礼与心联系在了一起，也就是将天清地宇与起心动念联系在了一起。这个文明的跃进被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余英时赞为内在的超越。如果说孔子、庄子是将这种回归本善、纯净纯善阐释出来，用于教化民于争名夺利的世人， 那么祭札则是在政治领域将遵从礼制厉行礼让的道理做出来的，从而王公贵族平民百姓都能感受到本性本善的力量。这些前贤君子都是以个人的心行感化天下，儒家如此，基督教亦如此。
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，祖先之德常常反映在子孙繁盛方面。圣经的旧约多次谈到，能够守住道义的人，子孙必将繁荣兴旺，生生不息。这个道理在吴地也适用。吴王夫差与颜陵季子同为泰伯的后代，但是现在江南一带的吴氏多为颜陵季子的后代，吴王夫差的后代则少之又少。吴氏家族定期举行祭祖的活动，也多是祭祀泰伯和季子，足见在乱世之中力行忍让、谦让和礼让，表面上可能失去了应得的名利，实际上得到的却是绵延千年的发展与兴旺啊。在太平盛世，一个让字则可以感动天下，在斗争乱世力行忍让、谦让和礼让，可以开千年太平。学历史，说感应，知善恶，明因果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